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加拉太书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前两次我们查考了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跟第四章，保罗坦率地向加拉太弟兄姐妹说明，称义不是靠着行律法，而是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保罗从五方面来辨明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根据加拉太人过去的经验，根据旧约圣经亚伯拉罕的例子，根据耶稣基督的工作，根据先有神应许的事实，也根据信心的结果。
然后保罗又从三方面来劝勉他们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劝他们顾念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并且用以撒跟以实玛利的例子来劝他们做神的儿子，不要做律法的奴隶。
跟着呢，我们就要查考第五章。按照希腊文的文法，第五章第一节应该和前面一章圣经连起来的，可以说是前一章经文的结论，又可以说是后面信息的前提。
保罗用这句话来转变他的口气，从为真理抗辩的语气转变成温和的语气。我把它念出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按照希腊原文圣经直接翻译呢，这节经文应该是这么说的，为了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意思就是说，宣告基督释放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啊，按照保罗前面所说的，就是借着神的恩典，使信他的人成为神的儿女。
至于这一节圣经的第二句话，是鼓励加拉太的信徒要坚强站稳，抗拒那些叫他们再回头去做罪奴的犹太律法主义。
按道理，接着这句转接的话就应该是保罗的劝勉。可是事实上，保罗劝勉信徒的话要从第十三节才开始。这很可能是保罗在开始劝勉以前，他又想到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觉得意犹未尽，就在第二节到第十二节再次的责备那些人。
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这次保罗强调他的名字说，我保罗告诉你们，意思好像说，我保罗从神和基督受了直接的命令，也是最先向你们传福音的，要警告你们。
保罗告诉加拉太人，他们不应该受割礼，因为他们这么做就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意思就是指一个人没有向律法尽到他应该尽的义务或者本分，因为割礼不过是千百条律法里的一条，即使一个人只有一条没有做到，他还是欠了律法的债。
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不是说吗？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律法是个整体，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靠行律法称义，他就必须遵守全部的律法，一条也不能违背。那么只守受割礼这么一条律法又有什么用处呢？
是啊，他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说的，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所以保罗在第四节说，一个人想要靠行律法称义，他就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知道隔绝的意思就是分离，断绝关系，而坠落是指脱落下来。 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人完全脱离了和神的关系，在神的恩典里面没有份了。
第五节、第六节，保罗就说到他这么说的理由：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保罗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靠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和律法主义的人要靠着肉体凭着守律法的行为来寻求义是完全相反的。
所谓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不是说信徒还没有被神宣告无罪，还没有被神称义，而是说到我们信心的过程，因为我们要等候将来神最后审判的日子，那个时候神要在基督里宣判我们是清白的。
保罗在这里除了提到称义必要的条件就是信心以外，还特别提到圣灵，因为我们在所盼望的义，也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以前，就是靠着圣灵来做凭据，用信心来等候最后的审判的。
这个跟律法主义的人又是完全相反，他们是继续不断地凭着肉体，为着不会带给他们有好结果的律法来努力。
很可能当时有律法主义的人会问说，信心和圣灵又看不见，可是啊，行律法却是明明可以看见的，这又怎么说呢？于是保罗就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信徒的信心是借着爱人的行为来表现出来的。
保罗这句话，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说明了保罗不是认为受割礼就不得救，其实不受割礼也一样不会叫一个人得救，因为在基督里不在乎受不受割礼，而是在乎有没有信心跟圣灵。
说到这里，保罗就鼓励加拉太的信徒拒绝律法主义分子的搅扰。我们就来看第五章的第七到第十二节。
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
保罗用鼓励的话来形容加拉太人一向努力顺从真理，在属灵方面进步很快，就好像赛跑的人向着标杆直跑，什么人也不能够在半路上跑出来拦阻他们，绊倒他们，甚至强迫他们退出比赛。保罗说啊，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出来拦阻他们继续跑在真理的跑道上的，就是和神敌对的人。
第九节，保罗又说，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是一句很普通的格言，是说到一种的影响力，在起初看来是很小的，微不足道的，可是它会很快的滋生繁殖，破坏了整个的团体。
也就是说，纵容犹太律法主义错误的教训，它的破坏性是很大的。
虽然保罗在加拉太书前面几章为了为真理辩护而责备犹太律法主义，这个时候他对弟兄姐妹却用鼓励的话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
可是当他转过来说到那些搅扰他们的人，保罗又坦率地说，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这个罪名啊，有因为罪而带来的刑罚的意思。那些传异端邪说搅扰加拉太教会的人，将来一定要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
接着十一节，保罗说，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有些解经家认为，因为保罗曾经在路斯德叫提摩太受割礼，他的父亲是外邦人，母亲是犹太人，所以就受到犹太律法主义者的批评，说保罗啊，前后不一致。
其实保罗这么做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带提摩太去向犹太人传福音，让犹太人可以接纳他，是一种权宜之计。可是在保罗的教导里，他始终一致地说，受不受割礼都和得救没有关系，要紧的是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做新造的人，和犹太律法主义坚持非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保罗表示，他如果传割礼，他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的逼迫了。他受逼迫主要就是因为那些人讨厌十字架的道理。说到这里，保罗就用了一个很重的话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
这个割绝的意思就是切除或者阉割。保罗恨不得那些反对福音、坚持割礼、搅扰教会的人阉割自己。这句话是用来讽刺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像当时异教崇拜的人一样，用残害自己的身体来向假神效忠，获取众神奇的恩宠。下面一段经文，保罗就回到这一章的第一节，根据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到自由，这句话呢，进一步的来勉励加拉太信徒，不要从律法主义的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滥用神赐给他们的自由作为犯罪的借口。
这就是从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开始的主题。我先来念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信主的人既然不再守律法，那么这种自由是不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自由呢？保罗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基督徒爱心的表现就是全部律法的精神。基督徒虽然不受律法的约束，可是他们出于内心的爱，叫他们不再去犯罪，彼此得罪。
对，真正重生的人是不会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的。基督徒的自由并不是那种不顾神、不顾人、为所欲为的自由，反而应该用爱心去服侍人。
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服侍这个字，希腊文的原型字是奴仆，也就是说，这种服侍不只是帮帮别人的忙，他更应该像奴隶一样的尽义务，没有条件的牺牲自己来成全他人。
金华牧师啊，加拉太人从前给假神做奴仆，现在有人又要强迫他们给律法做奴仆。保罗却说，他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从罪恶里释放出来，就应该彼此做奴仆，为着别人的好处来着想。
的确是的。相反的，十五节说到，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所谓咬和吞，这是野兽拼命厮杀的残忍动作，可以用来比喻人和人之间彼此激烈的斗争，互相残害到了像野兽一样。
从保罗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猜想到，当时在加拉太教会，很可能为了律法主义的搅扰，信徒之间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于是就出现了各种的纷争，完全失去了在基督里爱的见证。
对，这种相咬相吞的情形绝对会伤害基督的身体，假使不及时的纠正过来，就真的怕要彼此消灭了。 基督徒爱心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怎么样可以知道一个人是活在圣灵里，而不是在情欲里呢？接着，保罗就把情欲的事和圣灵的事做一个对比，来说明什么是在基督里的真自由。他所表现的绝不是一个生来就会犯罪的人所能够做到的。
保罗先解释什么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6节到18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是不会用这样的自由去为所欲为，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的，因为圣灵和情欲是对立的。
这个顺着圣灵而行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会照着圣灵去做，而是说到一个人行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比较完整的意思就是，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使一个人有能力走在圣灵里，有能力拒绝情欲的事情。
对，保罗说得很清楚，活在情欲里的人，没有能力去做自己所愿意的。在那节经文里，保罗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律法主义是叫人用自己的毅力去做出来，结果反而没有能力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因信称义的人是从圣灵的能力里活出来，所以能够有这个自由去跟随圣灵，体贴神的心意，活出跟那些靠自己努力行律法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
所以圣经把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当作我们顺从圣灵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只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肯定能够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不再继续生活在罪恶里。因为17节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信徒的生活行为绝对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不是活在圣灵里，就是活在情欲里。圣灵和情欲是互不相容的。
是啊，接着保罗就把情欲跟圣灵的表现列出来，让加拉太的信徒看见他们是彻底相反的。首先，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9节到21节，保罗说到情欲的事，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保罗说，凡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是人类天然本性所犯的罪，是所有的人共同的现象，所以任何人一看就可以认得出来。
不错，保罗在这里一共列出了15种情欲的事情，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4类。第一类是性方面的罪，第二类的罪是信仰方面的罪，第三类是人际关系上的罪，第四类就是不节制的罪。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类，就是性方面的罪。保罗列出了三样，就是奸淫、污秽和邪荡。奸淫是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污秽是性方面不道德的行为，而邪荡指的就是跟性有关的思想、言语或者动作。这些都是在当时的社会非常普遍的行为，他们在拜假神的仪式里就包括了很多这一类的罪，可见人性是有多么的污秽，连宗教也可以成为放纵情欲的借口。
其实啊，我们今天的社会也差不多，这种性方面的罪已经不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事情了，而是充斥在所有的场合。可见人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圣灵的更新。
是啊， 跟着是第二类信仰方面的罪，拜偶像、邪术。人类自古以来就给自己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假神来崇拜，而邪术呢，就包括了巫术、占卜、问卦、招亡魂等等和鬼魔打交道的行为。十诫里的第二节明明的禁止人拜偶像，神也严格的不许他的百姓来行邪术。
至于第三类是八个人际关系上的罪，就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和嫉妒。我们随便想一想，都可以发现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这个都是人天然的本性里显而易见的罪。
对，圣经把仇恨放在这八个罪的最前面，因为底下七个罪都是和他脱不了关系的。所有人际关系的破裂就是从仇恨开始，这和等一下保罗所要说的在圣灵里的爱是绝对两极化的。
至于争竞这个希腊字，意思就是斗争、不和，而记恨是一种心里容不下别人的表现。恼怒呢，就是指一个人没有办法控制爆发出来的怒气。结党就是自私自利，为个人的目的而结合力量，完全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还有纷争，这个字眼有离间的意思。而异端呢，保罗说的时候一定是想到加拉太教会当时的光景，因为信仰上的分歧使人认不清真理。至于嫉妒，这和刚才圣经所提到的记恨有点不同。这个字的意思是羡慕的，想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是一种出自内心的不满足和贪婪。
最后两个就是醉酒跟荒宴，他们是第四类不节制的罪。从前人的卫生条件不如现在，所以一般人习惯用酒掺在水里作为普通的饮料，可是有人就因此贪饮无度，以致酗酒闹事。
保罗接着提到荒宴，所谓荒宴的意思就是狂欢作乐、过度吃喝。据说罗马帝国流行这种荒宴，他们在宴会里为了通宵达旦拼命吃喝，所以通常都预备一间屋子，让人吃饱了就去吐，喝足了就去呕，然后再继续的吃喝。这种行为都是一种情欲的表现。
是啊，其实啊，保罗只是举出了一部分。我们根据21节，保罗在这些事的后面还加上等类，就可以知道人类天然本性的罪实在是很多很多，不胜枚举的。
是啊，如果我们查考哥林多前书第6章9节、以弗所书5章5节，还有启示录22章第15节，就知道圣经已经再三地告诉我们，行这样事的人是一定不可能在神的国里有份的。
说完了情欲的事，保罗就要说到在圣灵里一种和人类天然本性完全不相同的表现，那就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的22节到24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保罗刚才用情欲的事，这里却没有说圣灵的事，而是说圣灵的果子，因为这不是从人类天然本性发出来的品格，而是从神的本性借着圣灵在人身上彰显出来的一种果实。
金华牧师啊，我正要提出来圣灵的果子只有一种，你就说出来了。有人根据这节经文就以为圣灵的果子有九种，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从希腊原文就可以晓得，原来圣灵的果子，圣经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单数的字，也就是说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基督徒只会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其中包括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九种的品格。
是的，因为神只有一位，基督徒只有一个神所赐的生命，所以从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实也只有一个。可是在这个果子里有很多种从神本性发出来的品格。一个在基督里不靠律法，只靠恩典真正自由的人，在他的生活里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这么说来，圣灵的果子所包括的品格就不只是保罗在这里所举出来的九样，而是应该更丰富了。
是的，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六章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节、五章九节，还有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就可以知道，圣灵果子所包含的品格实在太丰富了。哥罗西书第二章九节和十节不是说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九种品格，我们把它分成三组，每三个一组。首先第一组，仁爱、喜乐、和平，这是一个人在圣灵里应该有的表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此外呢，喜乐也是一个人满足的表现。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圣经每次说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都不是一般所指的在肉体里享受那种感官的快乐，而是指一个人心灵里的满足。
而和平呢，它说明了人跟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佳音说，平安归于世人，就是那种神跟人和好的平安。
这种和平也包括了人和人之间彼此的和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耶稣是和平的君王。同时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里也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再说圣灵所结果子的九种品格的第二组，就是忍耐、恩慈、良善。这是说到圣灵怎么样影响到一个人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至于信实、温柔、节制，就明显的是说到一个人内心的世界因为圣灵而有了何等样的改变。
最后保罗用一句话来做结论，就是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根据原文的意思，我们知道保罗这么说的目的是要告诉律法主义者，靠信耶稣之法不靠律法，不但不会使基督徒失去行为的基础，同时这些信徒在圣灵里的品格虽然是律法所没有的，可是却是符合律法的。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的自由，使我们可以出自心灵自愿的去敬拜神，去活出神的品格。而那些行律法靠自己努力做好事的人，却永远也没有可能活出这样的品格。
是的，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
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见。
下次再见。